们开始罗马书第十三章，从十二章到十五章，连着这几章都是讲到奉献和奉献的生活。我们不但明白救恩，要得到救恩，经历了他全备的救恩，在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实践，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怎么样把基督的救恩带在我们的灵，带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中。所以就需要奉献和奉献的生活。现在第三章，既然我们已经把自己当作活祭奉献给神了，所以第三章就是要我们要披戴基督。这章的中心就是披戴基督，我们怎么把基督活在活出来，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这个基督徒活在人间。这里分成三段，第一段是顺服掌权者，顺服掌权者；第二段爱上完全；第三段趁早睡醒，趁早睡醒。啊，这三段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活出基督来，也就是披戴基督。所以最后一节保罗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也就是把主耶稣他的教训、他的道，完全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来。主耶稣基督不但成形在我们里面，也活在我们的外面，所以这叫披戴。披戴原文的意思就是穿上，我们把耶稣基督穿在我们身上，那你这个人就是有耶稣的义，有他的义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行出这个义来。耶稣基督也就是道，所以也就是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也就只能够披戴基督，让人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见证。像保罗说啊，活着就是基督啊。今天我们分成三小段，第一段是一节到第七节，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顺服掌权者，这个是对什么？对基督徒的要求。当然第一节告诉我们，人人都当顺服，每个人都当顺服，那作为基督徒来讲，那也不例外，而且更要顺服，不仅仅是为了惧怕，为了刑罚，是从内心里面遵守主的道。所以为什么要顺服掌权的？这里保罗啊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啊，顺服掌权的这是必须的啊，这是应该的啊，这也是主的道。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开始，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在上有权柄的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当官的、政府啊、领导啊、总统啊，他的政策，他们所实行的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人人当顺服他，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都应该这样。你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应该这样，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执政掌权的，每一个国家啊，他不同的或者每一个单位他都有，是不是？你是一个工厂，你是一个大的公司，你是一个大的什么什么的一个单位，他都有在上掌权者，所以人人当顺服他，这就是主的教导，都当顺服。为什么顺服？这个就是最要紧的，我们要知道。所以保罗这里讲到为什么顺服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根源。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你顺服人，你就是顺服神，因为权柄的那个根源是神，不是人，是神不是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权柄的那一个源头。所以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耶和华在天上设立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就是说执政掌权的也是主给他的权利，他的权利哪里来的？是神给他的，如果神不给他，他没有权利。所以在以理书是多次提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不讲一张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个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啊，这个国度打在巴比伦，这个是我说呢，是我一手做成的，话还没有说完呢啊，上帝的惩罚就临到，因为他不认识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以后他受到刑罚，以后他知道什么？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当我们顺服戴上掌权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位比他们还要高，就是至高者，就是最高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神，他在天上设立他的宝座，他的权力是统管的万有。所以我们要服权力，你在教内要服权力， 在郊外也要负权利，也要负权利啊，就是说要顺服掌权者，因为没有权利不是出于神的、啊、而且这些呢他们也不过是上帝的仆役。诗篇119:91不是说吗，万物都是神的仆役，都是神的仆役，既是神的仆役，神都给他们有一定的权利。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权利不是无限的啊，世上掌权的确实有权利，但是是有限的权利，是神给他的权利，他对于神来讲他也不过是神的仆役，是神的仆役，所以啊，他有权利作为啊每一个国家的公民来讲，那我们就应该顺服执政的掌权的，你要顺服。第一点告诉我们，因为权利没有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说下面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所命定的，哪怕是那一个怎么样最狂妄的最抵挡神的法老，也是神给他的权利，神给他的权利。那你说有的这个王不好啊，像尼罗皇，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权势之下，是整个的犹太是在罗马的那个权势之下，犹太当时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是在罗马的辖管之下，当时的皇帝是谁，就是尼罗皇，尼罗皇是个暴君，尼罗皇是最残酷的，但是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就是这样人也要顺服啊。当然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顺服也是有条件的，他的权柄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能无缘无故的就不顺服，就不顺服，是不是？所以就说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神所命定的，就是神给予他的，神给他的权利。所以抗拒掌权的，你不是抗拒人，你乃是抗拒神的命。这就是告诉我们，今天你抗拒的话，你就是抗拒了神的命。有人呢，尤其基督徒，故意的不守法，啊，故意的闯红灯，啊，故意的去这个偷偷去做一些事情，侥幸的事情，警察没有看到，哎，我今天就溜走了。这些个故意的去做，那更不应该。你不是抗拒人，乃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神的命，抗拒的第四起刑罚。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讲到，因为做官呢是赏善罚恶的，是赏善罚恶的。你抗拒，你一定自取刑罚。这个刑罚不但是说人要罚你，因为你违背了这个法令了，违背法令的，违背治安秩序的，那当然你要受到法律的刑罚，这个是该受的。你犯了错误，你要受罚，但更要紧的是，你今天是抗拒了神的命，所以我们不能抗拒神命。我们在上有一位神，啊，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观，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有位至高者在掌权，所以我们凡事要敬畏神，也要什么呀？惧怕人，也有个惧怕的心，不是随随便便，乃是战战兢兢。啊，抗拒了自取刑罚。底下说做官的原来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彼得前书2:13啊，我们看一下，告诉我们这些个做官的，彼得前书2:13，这里彼得也是这样劝勉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所以这些个君王他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这些个做官的他是做什么呢？赏善罚恶，这恶他要罚，这善他要什么呀？要赏赐。所以这点就是说要顺服。当然了，有一些个是例外，因为这一段里主要是讲到我们应该尽的本分是什么，对执政掌权的。但对保罗这段里并没有强调执政掌权的该怎样，但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是暴君，他们不服神的权柄，他们不是赏善罚恶，反倒是把什么做好事的，把基督徒把好人都冤枉，那神自有神的刑罚。你是法老，你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啊，你是这一个哈曼，是不是？那上帝要惩罚的。但是这里呢所强调的是那些个赏善罚恶的官，那就应该什么呀？就应该奉公守法，就应该听啊。所以彼得啊也是这样来劝你，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主的缘故，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知道有一位最高的在执政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为主的缘故我们要这样做，而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有上帝，我哪个都不怕， 你们的，我就听神的，这个是不对的，是吧？那就没有见证，是吧？所以是为主的缘故要这样做，因为权柄是出于神。第三节说，这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去吧，乃是叫做恶的去吧。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管行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它起的一个作用，就维持啊，保护人民的这个真正的作为公民来讲呢，他的一切的利益。你行善的，他就你受到保护；你作恶的，就要受到惩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你只要行善，你就得他的称赞，你不必惧怕。作恶的，你当然要惧怕。所以也有基督徒为了什么做坏事、偷东西、贪污、行淫各种的原因而坐监牢，这个一点都不荣耀神，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为主啊，为忍受冤屈的苦处而受苦，而不要为了自己的罪恶。所以你只要行善，就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这句话讲了两遍，他是神的用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平常讲是什么呀？是民众的公仆，也是神的用人，是神派他来什么呀？来对于公民来维持这一个国家、这一个民族啊、这一个团体啊的秩序和他们的利益的，所以是神的用人，所以这就更让我们看到，他也在上帝的下面，他有多大的权柄？他不过是有限的，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掌权者是有权柄。啊，我们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服，但是是有限的。他是神的用人，如果有一天他不做神的用人，他成了一个独裁者，他成了一个这个什么呀？一个法西斯一样的，这样的去残酷别人的话，他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用人的时候，那神就会用神的刑罚来罚他，是不是？所以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所以这些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们现在没有在自己的国家，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要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你不能故意的去违反啊，故意的去不执行，因为它是与你有益的啊。我们也享受了很多的权利，这是公路啊，这警察呀 这些个，这都是我们已经享受的权利了啊。一些公共的一些设施都是为人来享受的啊。你要作恶，你要惧怕，因为它不是空空的配件。所以作恶一定要受罚，那神借着什么呢？借着他的用人，就这些执政掌权者来罚。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的作恶的。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讲到好的一方面。这些个用人，这些个执政掌权呢，他能够把神的公义带出来，他能够成为神的用人，他也能够服神的权利。所以底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服，要服的原因，顺服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因为权柄是出于神，啊。全面是出于神，所以我们要服。第二点呢，就是为了刑罚，你不服，你作恶啊，你随便违背，那你就要受罚。但是不仅仅，更要紧的是什么？就是下面一句，保罗在第五节，大家看，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为了刑罚，因为你作恶一定受罚呀，你是基督徒受罚，这个羞辱神的名，丢神的脸。那更要紧的是，也是因为良心，这点就是我们基督徒与别人不同的。这个良心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后，我们的良心都被主的血所洒净了，所洁净了。这个良心就是主给我们一个真理是非的心，为了真理，为了是非，为了这个道理是对的，是应该这样做，那我们就这样做。是吧？这个良心，主给我们良心，就让我们明白是非，让我们明白该做不该做。是吧？这个良心不是一般不信主人良心都丧尽，良心都是被玷污的。所以保罗在提多书第一章也讲到，在洁净的人凡事都洁净，在不洁净的连什么心地和天良都是污秽的，都是污秽的。所以今天主给我们一个良心，我们信主以后主被主洁净，所以为了良心的缘故，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可以举保罗的例子。保罗是立志，他要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都要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今天为了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应该是如此。我们是本着主的道，主的要求来讲，我们应该有个无愧的良心，所以应该顺服。那不仅仅为了哎呦我怕呀，我怕受罚，是吧？更要紧是我们为了守住主的道，为了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像保罗一样，在法庭里面，在被告的席上，在这么多人在苦害他说，保罗是这样的坦然啊，他能够什么呀？勇敢的、坦然的、刚强的为主做见证，而且还屡次的讲。 我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什么行过不义的事情，我常存着无愧的良心。是保罗那个说这个话，因为他没有故意的去违背啊这些个执政掌权的法令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顺服啊，为什么要顺服，也就是我们一行就是要行善，因为你作恶你就要受罚，这个权柄是出于神啊。我们今天为了顺服神，我们一定要这样。在这句话里啊，我们更思想到啊，他是告诉我们什么，就说明这个权柄啊是出于神。什么叫出于神啊？我想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啊，使我们能够非常的清楚。这段是在哪里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请看一下啊。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比拉多，就告诉我们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比拉多有权柄可以定人死罪。我们现在看十一节，就我们就把这一节一同念一下啊。这节圣经是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话，一同念。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这个那人是犹大，这个那人呢、啊，也是指着那些什么呀啊，把耶稣交出去的人，这些人罪更大，罪更重啊。比拉多定了耶稣死罪，比拉多有罪，比拉多有责任，把一个好人，把一个义人，把一个义者，把耶稣没有罪的，而且他明明多次提到耶稣没有罪，但最终呢，他为了讨什么？讨犹太人的喜欢。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利益，结果比拉多也是把耶稣定了死罪。所以比拉多不是问他吗？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这是比拉多在前面一节讲到的话，意思是我有权柄，你还不快点听，你还不快点说，你不说我这个权柄就要执行了。耶稣怎么说？耶稣一点没有怕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地上的权柄是有限的，这点我们大家一定知道。而我们念了这段，我们顺服顺服。我记得在几十年前，我们曾经被告的时候，被他们这个审判的审问的时候，他们这些个无神论者，这些个抵挡神的，他们竟然会用这些圣经来指责我们。你们圣经都告诉你顺服，你不顺服。他叫我们顺服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屈膝投降，让我们不坚持我们的信仰啊，是这样的叫我们顺服。行，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顺服呢？圣经都说了你要顺服了，所以可见呢，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个就是掌权者的权利是有限的，一个就是基督徒的顺服是有条件的。这两句话大家要记住，一个掌权者的权利是有限的，你不要怕他。所以耶稣这里回答了，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毫无权利犯我。是不是耶稣进十字架是神把他交出去的，他故意向他压伤，他使他成为赎罪祭，是神把耶稣交出去的，也是耶稣自己愿意的，这是上头的权柄。不然的话，你比拉多有什么了不起？你一定能够把耶稣钉十字架了吗？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权柄来自哪里，来自天上，而且是有限的。耶稣的回答就证明是有限的。你以为你比拉多有权柄，这个权柄是出于神，而且更证明主耶稣是完全的顺服，是自己愿意把自己交出来，也是顺服天父的那个旨意，为了救赎人类啊，甚至来什么呀，甚至啊，给这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刑罚，是罗马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最屈辱的一种刑罚，就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这个权柄实在有限，权柄是出于神。掌权者的权柄只应该保护公民、防御敌人、刑罚啊、赏善罚恶这么几个方面，保护公民、防御仇敌、保护公民的利益、公民的权利啊，防御仇敌，那就是说对外来讲，有军队要打仗，要保护公民们，要防御仇敌，免得仇敌来侵略。还有呢，赏善罚恶，这个是掌权者啊，掌权者应该的。但是他出了这个范围，他为所欲为，神要惩罚。那什么样情况之下基督徒就不能顺服？我们现在思想一下，从圣经里我们找到几个例子，什么情况之下基督徒不能够顺服？请大家看一下使徒行传，我们只看两处圣经啊，四章十九到二十， 前一章前一卷书啊，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处是十九节到二十节，彼得约翰当时出来五旬节以后出来传道，他们被捉住在审判的时候，我们看彼得怎么回答。第一处是十九节到二十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意思说我们今天只能听从神，在信仰的问题上啊，我们只能听从神，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这里就是明明的彼得约翰他们在违背当时的这个他们这个法令，违背公会的这个权柄，违背当时这些个执政掌权者。那是为什么？是为了传福音，因为他们禁止他们呢禁止彼得约翰去传福音，奉主的命来传福音。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的二十九节，请翻过来，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这些大家一起念，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看我们刚刚念完啊，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一样，顺服在这里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第一个原因，我们在什么条件之下基督徒就不能够顺服执政掌权呢？就当他禁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禁止我们奉耶稣的名去医病去赶鬼去传福音去传扬主的道，正如当时彼得约翰一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有多少基督徒在他们的权下受害受苦坐监受罚。所以我们不能够顺服，也就是说违背真理违背圣经的一切我们都不能顺服。第二点具体是什么？就是他强迫你犯罪。你说有没有这样情况？有的政府强迫人犯罪，他有一些的令法令是错误的。在这个我看过一本书啊，就是在德国法西斯的时代，在荷兰有一本书叫做什么密史，名字叫密史啊。他这本书里讲什么呢？就是在德国法西斯时代，他禁止他的一切的公民和犹太人来往，你不能帮助他，你不能够偷私藏他，你不能够这个支持他，你不能跟他来往，甚至到这个地步，那这个就是违背了圣经。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犹太人也是有些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他需要帮助，我们也应该帮助。当时犹太人见了就杀，见了就害，见了就要把他捉拿。结果有一家他们冒着险，从父亲到女儿就这样的冒着死的生命的危险，他们藏了好多好多的犹太人，避免了他们被杀害。结果后来呢，他们父亲也被捉拿，后来死在监牢里。以后你姐妹有一个也死在里面，有一个后来出来了，他写的这本书，受到多大的痛苦屈辱，他们都坚持信仰，因为他们有一个基督的爱在里面，他们爱这些犹太人。这就是法令啊，你说你要顺服吗？不能顺服，他强迫你犯罪，不能和他们来往。现在如果一个法令让你必须承认同性恋是合法的，现在学校小学生就面对这个问题，中学生大学生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有一天甚至成为法令的时候你怎么办？那堕胎也是合对的，是合法的，是吧？同性恋是合法的，现在他们在争取这个权利。那我们基督徒应该什么态度？你这做牧师就面对这个问题，你自己教会的信徒两个同性恋邀请你来替他证婚，你证不证？不证可能你这个职务就没有了，你这个地位就没有了。那他的权势很大，他威胁你，那你怎么办？那就是说为信仰的缘故，坚持信仰，那这个我们就不能这样强迫你犯罪。还有一种就是强迫人拜偶像，现在在台湾也是这样要向孙中山要鞠躬，要鞠躬的，这个鞠躬你像一个相片鞠躬，实在就是不对的，这就是拜偶像，是不是？他一个死人，我们应该尊敬他，是国父，是不是？但是我们一直所有的人都是在那，从小孩子到大人都是这么来拜来拜去，是啊，有的是像尼布甲尼斯当的时代，是不是？拜金像，不拜的都要被火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这样情况下就不能够顺服。所以说主的道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要顺服，但不是绝对性的，这是一段是非常要紧的，告诉我们更要紧是为了良心，我们要对得住神，我们的良心要对得住神。 我们的良心应该是无愧的良心，所以要顺服神。底下第六节到第七节，这就告诉我们该做的事就要做，该纳粮你就要纳粮啊，该什么呀，当得的就给他，主要是纳粮和上税这两样。纳粮上税，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个群众的利益。纳粮上税，他能给你很多次，他帮助你解在这个军队上啊，保护我们啊，警察维持治安啊，还有什么公园呐、啊，什么公共设施啊，你都白白的享受。所以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当怎样就怎样。所以这里有个当啊，在英文就是说你欠的一样，你欠的是税，那你就要付上税；你欠的是粮，你就要还粮，你要交上去，这是你应该做的啊，所以就要做。当惧怕的就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那这最后两句话，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公仆嘛，是群众人民的公仆，所以你要尊敬他，他也是在为大家在什么呀，在效劳，所以应该惧怕，应该恭敬。但是什么叫这个惧怕他？惧怕不是讨好，哎呀，因为他有权有势，我今天我就讨好吧，我就拼命讨好，或者我贿赂他。惧怕而不讨好，恭敬而不谄媚。人常常因为哦，我要恭敬，我要惧怕，那么你结果又加上了很多的，又是讨好，又是贿赂，又是谄媚。我们是应该尊敬，但是你用不着谄媚他，你用不着讨好他，更用不着去贿赂他，就是正正经经的在遵守主的道，对人来尊敬。主耶稣也说了一句最要紧的话，是什么？就是当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上税可以不可以的时候，这一段是在马太福音，我们不用找了，22章第21节，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要不要啊？问耶稣，实际上是试探耶稣呢。上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也没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耶稣说你把这一个银钱拿来，这上面是谁的像，是谁的字，谁的号。所以耶稣说了一句啊，该杀的物应该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是有条件的，如果是神的物，你应该归给神，你不要你把神的物你也去给该杀。有些人呢，为了应该什么，我要顺服，我要顺服，结果把自己的命，把自己的一切精力都是献给他了，献给世界的王了，是而没有真的给神。神的物归给神，那这不仅仅是说这个东西，是说我们的本身就是属神的，我们应该归给神。啊，是该杀的，你是应该给他。但是神的就应该归给神啊！我们要全所有的把我们自己，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要归给神。但是该给他纳粮的就给他纳粮。所以耶稣不是叫彼得也是到海里去钓鱼，是不是啊？钓出一个钱来也是给他，应该上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该杀的物是归给该杀，但神的物我们也不要随便，我们不要把神的物就归给该杀。那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啊！弟兄，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爱上完全，这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替代基督，这样人在爱上要完全。这一段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做完全的律法，这个完全的律法它这个意思就是说能够真正的实行律法，就实行的意思。在旧约里，所以我们看到没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律法因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耶稣才来到世上。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律法就废掉呢？耶稣回答我们了啊，主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那这个在马太福音5章啊提到，是吧？主来了是成全律法，那怎么样叫成全？怎么样就能够实行律法？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追求一个字，就是爱。不是因为啊这里有禁令，十条诫很可怕，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那我就今天不可不可不可。更何况我们靠自己，我们也做不到。你这个做到了，你那条又做不到，所以人是很可怜的，根本做不到。啊，不可能完全做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爱就告诉我们是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主就是爱，怎么样才叫做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所以我们要用基督这个爱，靠着他所给我们的爱，也就是靠着救恩，借着耶稣的血，靠着圣灵，使我们能够遵守这个律法。遵守这个律法，你就能够在什么呀，实行这个律法。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我们追求爱，我们从爱的这个出发点去做的话，那你就能够实行了，把主的道就能够实行了。在爱上完全，也就是在遵循主道上完全。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这里主要的就是这么两句话，这第一点。第一句话，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就是遵守爱的道。什么是爱的道？就是不要亏欠人。这个和第十节这个意思是相同的，爱是不加害于人，不但不亏欠人，更不要加害于人。现在我们先看这一句话，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去天天来自觉的来光照啊，来自责，来检查自己的话，实实在在每天都有亏欠，凡事不可亏欠人。那每一件事上，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不要亏欠人。什么叫亏欠人？不要欠债啊，这个我们知道，是吧？基督徒不要随便借债，尤其传道人啊，说我们买房子没钱就不买，是吧？有钱能买小的就买小的，你有多钱买多大的房子？你不要，哎呀，胃口大极了，根本借债，这就不好，没见证。不可亏欠人嘛，凡事不可亏欠人。但是不仅仅是这方面，那我们在各方面不要叫别人，因为我托某人做一件事，叫别人在精神上、在时间上、在这个在金钱上都因我们受亏损，所以实在觉得很亏欠。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实在觉得亏欠。但是不可亏欠人，所以我们尽量的不要去亏欠人，要补足这些亏欠。因为人家帮忙我们，就让人家受累、受苦、受损失，这就是亏欠人啊！更不能够我们跟人家借了钱，你老不还。有人就是这样，借了钱都不还的，啊，到了时候也不还，说得很好听，我到时候还你也不还，这都亏欠。一本书也是这样，借了不还，拿了就走。哪怕最小的事，我觉得应该是从最小的事做起。什么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彼此不要亏负，这是最起码，这是消极的方面。消极方面的最起码的彼此不亏负，所以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那底下一句呢，要常以为亏欠啊。一方面是我们不要亏欠人，好像欠债一样，我们常常就在爱心上亏欠人，是不是？看爱心上啊，别人对我为我这么祷告，我呢没有为人代祷，我呢在爱心上提醒不够，关心不够，代祷不够，帮助不够，没有伸出一只手来，舍己不够。他在最需要的时候，我呢却是袖手旁观，我呢啊顾自己太忙，我呢因为顾自己也不管人，也不关心别人，这都是亏欠。但底下一句呢更宝贵了，告诉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啊，我不亏欠人，不亏欠人。但是我们要想想，我们是不是有亏欠的？要常以为亏欠，这就更进一步了，是不是？不但说我不亏欠人，其实我们没有人做到我绝对的不亏欠人，所以要常以为亏欠。就常常自省自责，常常看到自己不够，也确实是这样。你常以为亏欠，因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完全呢？我们根本没有人做到完全。但你常以为亏欠，你就有这个可能，你还是也没有补足这个亏欠，也没有我从前不好好为人祷告，现在我就要好好为人祷告，这就是常以为亏欠的一个行动，是不是？从前我不关心人，现在我要多一点的是关心别人的，别人的灵性、身体啊，一切的需要、困难，是不是？我是没有做到，但我现在去做。你要常以为亏欠，这个常字很要紧，经常的、不断的自省、不断的省察。这个亏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呢啊，要常常的啊去饶恕人、宽恕别人，常以为亏欠。我觉得我对不起别人，而不是总是觉得人家对不起我。所以这句话反过来讲，我们可千万不要做那个恶奴才，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个恶奴才，主人宽恕他十万两银子，他自己呢，人家一点揪住没完，他就没有以为自己是很亏欠，是不是？而是觉得你是欠我，是不是？你不对，你不对，就揪住人没完，揪住人什么意思？老不放人，把人家揪在你的心里。囚在监牢里呢，囚住了，就把人揪住了。所以要常以为亏欠，这句话也就是耶稣所说的饶恕人七十个七次，这叫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亏欠你，我不是说今天我怎么好啊，你对我不好，但我也觉得我也有亏欠，所以这就能够饶恕人。如果一直觉得自己很好的，他才不饶恕人呢，他不会，他觉得你们都对不起我。彼得不是吗？以为我一天七次饶恕我够好的呢，其实他在问耶稣，他是在报成绩呢。耶稣，你最好夸奖我两句，你看我起码一天我可以饶恕弟兄七回呀、 一二三四五，这回是第六回了啊，第七回，第七回到头了，你要再不行的话，那我就不能饶恕你，就这个意思。是的，常有亏欠，就无限的觉得自己，这就是爱的意思。爱就是无限的嘛，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没有限制的，爱也是追求不完的。我们一辈子都在觉得自己亏欠，那你一定就是一个蒙恩的人。这样的话，你就反倒是完全了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就看我们就是完全的。所以实在不会讲，只觉得自己亏欠，所以也讲不好，大家自己去领会啊。底下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的罪，我们都知道这是诫命啊，我不要去违犯。但是我们不是说因为它是诫命我不可，最要紧的是什么？这样子呀，从心里做起，更是因为我要爱主，我去做，我爱人，我要这样做，因为我爱神，所以我不能违背他的命令，这是一方面。因为啊，这是弟兄姐妹，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的人，每一个宝贵的灵魂，我不能动不动去奸淫，去杀人，去伤害人，去损害人，去偷盗，去贪婪，就是因为爱的出发去这样做，这个是最从里面做起。不然的话，哎呦，因为这个法令，这是上帝的诫命，我怕刑法，我可不能这样做。那这仅仅是你为了怕罚，那你靠自己也做不到。还有一点呢，一个是从爱的出发，一个是从内心做起。就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特别强调的，你的眼睛让你犯罪的话，你右眼犯罪把右眼弯掉，你左眼犯罪右左眼也弯掉，你右脚犯罪你把右脚也把它砍下来，是吧？这就是说从内心里彻底的来对付自己，这样才能够行善，才能够做到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表面都不可，实际里面都在犯罪。耶稣不说吗？啊，这个律法里是说不可奸淫，但是哪个没有奸淫啊？你的眼睛犯了淫念了，这个眼睛犯了罪了，这样心里有淫念，眼睛有犯罪，看见妇女就动淫念，那主说你已经跟他犯了罪了，这就是从内心做起。所以这几节啊，一共几节？八九十三节圣经了。说实在的，这就是一个爱的道，怎么样去实行这个爱的道？就保罗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实行。和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这意思就是说的我们怎么做到不可，就是我们爱人像爱自己一样，这最起码的呢，在旧约里告诉我们，在新约更告诉我们爱弟兄要舍命，舍命这样爱弟兄，舍己舍命的这样去爱啊，都包括这一句话之内。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像诫命里告诉我们怎么伤害人，怎么害人，又是放火，又是把别人的庄稼，那些放牛放羊，把别人庄稼的东西都吃了，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这都是加害于人了，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有的时候我们一句话就会伤人了，伤了人了，是不是啊？刺透人的心，这样你说我没有害他，没害你，这句话就让人吃不消，一个态度让人吃不消，好话没得好说，人家心里那些个良心软弱人，因着你一个态度，人家就绊倒了，真的，人家非常难受。所以甚至人家不敢做这个做那个了，因为你太厉害了，你太可怕了，这个态度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爱人是什么呀啊，就是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啊，律法就包括在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耶稣就是这样回答那个律法师的啊，这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就这么简单总结了两句话，就是第一句话，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第二句就是爱人如己啊，这就让我们怎么样实行这个爱的道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什么？大家都讲爱呀，这个爱是什么？从清洁的心，三样都是心里出来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而出来的，这个是真正的爱，而不是自私人情肉体的爱，那太有限了，只爱自己爱的。所以这个爱的道理，求主让我们那个常以为亏欠，这就能够完全。所以耶稣说了两句话，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点，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可见呢，主是要我们完全，怎么完全？就是在爱上完全。怎么能完全？常以为亏欠，用爱的出发点，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救恩，从内心里去遵守主的道，这就能做完全人。第二句话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所以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一个是叫我们完全，一个叫我们慈悲，慈悲就是蛮有怜悯，像天父。所以这 个是最高的标准了，让我们像谁呀？像天父这样完全，像天父这样的慈悲。底下第十一节，我们再看第二段啊，这三段都很短。第二段，不是第三段，就是趁早睡醒，替代基督。我们要趁早睡醒。这里第十一节特别强调一个时候的问题，为什么要趁早睡醒？可见了许多许多基督徒在主来之前都在睡觉啊，睡觉啊，都在沉睡啊。所以保罗在灵前十五章说，你们要醒悟为善啊，要醒悟啊。所以这里是要趁早睡醒啊。所以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要思想一下，这个时候这什么时候了？这是主快来的前夕，这已经是末世了，这是弯曲悖谬的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这是迎接主再来之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耶稣所说的主来之前的预言已经集中的绝大多数都应验在我们眼前，这不是证明了主就要来了，主就要来了。所以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到了，结局都快到了，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要睡醒了，不能老睡觉啊。保罗也说，是不是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那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所以我们不要睡沉睡，也不要这个沉睡啊，我们要醒过来，要醒过来。你说这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回答当时的门徒的一句话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怎么回答的？现在是什么时候？当时门徒问耶稣什么？父啊，不是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问耶稣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怎么回答？我们看一下，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这是门徒问，就是说他们巴不得耶稣啊，你既然死里复活了，你马上复兴以色列国，我们个个跟你一同做王，是不是啊？我们最好是国度快来到，盼望。耶稣怎么回答？七节八节，请大家看使徒行传一章七节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不是自己想我要等着现在复兴快来到啊，不是这个以色列国就是国度快来到。耶稣说什么？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啊？普传福音的时候。福音不传到地极，耶稣怎么来？以色列的国度也不可能来到。所以保罗不是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不是告诉我们吗？是吧？这个奥秘啊，这个奥秘是什么？就是说外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外邦人数天满，以色列全家得救，他的国度才来到，以色列才重新复活，是吧？所以外邦人数要天满，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要普传福音，主耶稣要再来，福音要传到地极。还有这是什么时候？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时候？这时候就是神悦纳的日子，是神拯救的日子，所以要快点悔改，神悦纳神拯救的日子，所以要悔改。是这个时候啊，是主就要再来之前。耶稣也告诉我们，人子就在门口了，人子进了就在门口了，因为无花果树翻了长叶嘛，你们就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了。所以现在是这个时候，所以该趁早睡醒，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行的时候更近了啊。我们得救到现在这个很多年，有的人几十年，是更近了。这更近了的意思是并不仅仅是说指着我们和得救的日子啊，就是我们从前得救到现在日子更近了，就是我们离主更近了，那个得救啊，也是指着我们最后的得赎啊，更近了，更近了。下面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就告诉你时候不多了，你应该睡醒了，因为现在是黑夜已深了，白昼就快来到了，那不就是指着主就要来了吗？所以这张圣经可以说我们要做一个等候被提，披戴基督就是等候被提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等候着被提，迎接主的再来。白昼将近就指的，因为主耶稣的来，他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他就是那一个什么，他就是那个早晨之子，主是那个这个晨星啊，主就是早晨之子，这启示录二十二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警醒的预备等候主来啊，这就是十一节十二节这上半句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所以是该趁早睡醒，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睡醒。什么叫睡醒？这个睡醒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从罪恶中啊，从迷糊中，从什么呀，从迷路中，我们都要醒悟过来， 要回转过来，离开罪恶。所以下面积极的方面就是十二节的下半句，我们就当下面积极的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怎么叫睡醒？睡醒就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叫睡醒了。睡醒的意思就是我们离开罪恶，离开黑暗，暧昧的行为就是黑暗当中所做的所为。那还有好啊，黑暗中，所以没有人犯罪都是愿意的，光明正大，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没有一个人愿意，都是暧昧的，要脱去。下面带上也是穿上的意思，所以保罗常常讲脱去穿上，就好比衣服一样，就让我们能够领会这个意思。脱去过去的那污秽肮脏的，在黑暗中所作所为的行为的那个衣服，脱去旧人，底下带上就是穿上。你要穿上什么？要穿上光明的兵器，就是我们要穿上一件光明的衣服，光明就是兵器，实在是这样。一个人坦荡、光明、磊落，这样就是兵器，他就能得胜。兵器就是你能够得胜。你什么呀？暗昧啊，鬼鬼祟祟啊，行在暗中，你根本不能得胜。得胜什么呀？什么也不能得胜，没有兵器，是吧？所以光明是兵器。保罗的书信里讲到兵器很多呀，讲到兵器。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这是个兵器。所以主快来了，我们大家都要是面对挑战，所以大家都要带兵器。什么兵器？这里告诉我们，光明的兵器。所以我们大家求求给我们都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追求光明，天天活在光明中，坦然无惧，光明磊落啊，大公无私，是吧？光明叫光明啊，带上光明兵器，你就有兵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仁义就是公义，公义是兵器。我们追求公义，你就能够得胜仇敌啊，你就能够像主的精兵一样，也是兵器。以弗所书啊第六章更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兵器。第六章啊，好多兵器，穿上全部的军装，下面都是兵器。就问的藤盔是不是啊？有什么呀？有这个啊，有藤牌，有什么呀？有护心镜啊，还有什么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都是兵器。主的道就是兵器。还有个兵器，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神前有能力，这就是祷告的兵器。祷告的兵器，没有祷告，你在守望楼你一定打盾。我们一进守望楼，马上就捆绑撒旦的权势，你就要跟魔鬼人打起来，就要征战。你要拿着兵器，神前有能力，能够攻破啊！你没有兵器怎么攻破？把撒旦坚固的营垒都能攻破，不告诉是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个什么呀，一概给他攻破，各样的计谋都给他攻破。所以必须要带兵器，这是积极的方面。底下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走白昼，不要行在黑夜。行事为人端正，端正就是光明正大，光明磊落，非常坦荡，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就如同白昼一样，你做什么事情是大白天一样，人人都知道，人都看见，你也不怕啊，不是什么事都在暗中背后，表面一个样，背后又一个样，那就是不是端正的。所以我们要端正。底下有三个不可，有一个不要，大家看见没？最后啊，三个不可，一个不要。什么是三个不可？不可荒宴醉酒，大吃大喝，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国内到国外都这样，有一点钱就讲吃讲喝，你请我，我请你，这个节那个节，那个日子多极了，很多名堂都是为了吃，这个到处旅行也是为了吃，荒宴醉酒啊，吃喝醉酒啊，所以犯罪作恶啊，的确不可好色邪荡，天天沉醉在淫荡当中，好色邪荡，心偏邪，另有所爱，好色邪荡。底下第三什么？争经嫉妒，这三样罪，大家思想啊，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世界里面的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的骄傲。人追求的都是满足这些方面，不是满足眼睛的情欲，就是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精神的骄傲？骄傲嘛，所以争经嫉妒啊！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大家分党分派、分门别类，所以三个不可。这就是要做一个基督徒，迎接主再来、披戴基督的人，要做到三个不可。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当初他怎么得救的，就是这些圣经啊，他 出去以后，他的母亲说，你给他一本小小的圣经，给他放在身上，让他你永远要带着。你在最苦的时候，你在最绝望的时候，他母亲说，希望你打开圣经看一看。那个时候他要自杀了，他已经潦倒了，整个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朋友也都离开他了，犯罪到堕落到极点，自己也灰心绝望的时候，忽然间他就打开圣经了。这就是他的救命啊，主的话就救了命，一打开就是罗马书13章13节。哎呀，他一看他知道，我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这里心是为人端正，心在白昼，他天天心在恶邪恶里面，心在黑暗当中，醉生梦死。他很有学问，但是非常堕落，非常堕落邪荡，所以这三样他就光照了。结果立刻他就痛悔悔改，以后成为一个圣人呐、啊，是不是很有名的一个？是吧？写的忏悔录，是吧？所以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憎敬基督。这个是和基督徒不应该有的，基督徒根本不应该有的这些事，这不能沾边的事情。啊，你说我没有，但是我们内心里有啊，我们常常内心里还有注重吃喝、心偏邪、好色，还有呢憎敬基督，有没有？我们有的，多多少少有的。啊，不管哪个方面，或者有其中有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到三个不可。是爱世界，爱世界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最后，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一个总结。这句话，总要底下不要，我们要的是什么？要披戴耶稣基督，要整个把耶稣基督这件，这个披戴还是穿的意思。披戴，你看英文那个还是要穿上，把耶稣基督，把他那个义要穿在我的身上。那你就一定要脱去自己的旧人，不再活在旧人里面，活在基督的里面，披戴耶稣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整个活出来，活出他的形象，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诚实，要活出来，这叫披戴。一个人穿衣服就是为了什么？让人家看见你很正派，很合体统。这个披戴耶稣基督何等的圣洁公义，像保罗说一样，无可指摘。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我在你们中间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没有指责。披戴耶稣基督也就是把主的道能够活出来了，道化也是灵化也是爱化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吧，我们大家要去这样追求。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也提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啊提到两件事情，是两个方面，我们看一下。一个是四章的第十九节，四章的十九节，保罗说什么？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保罗因为加拉太教会信仰开了道车，我为你们再付代价，让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就是你们内在的生命实实在在的是有基督，是有主的道，是在你里面成形，就是说整个的你内在里面就是有基督的那一个形象在你的里面，真正的效法基督，然后呢才能够披戴基督，那就是3章的第27节，这里也讲的披戴基督。3章的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在加拉太书又讲到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外面的披上基督，就是基督又在我里面又在我外面，其实是真的，如果基督不在里面也不可能在外面。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约柜要抬到我们心里面来呀、啊，像大卫一样啊。大卫经过挫折，没有说哎呀约柜就不要，我不要不敢再抬了。经过三个月的痛悔，大卫把约柜抬回来。这是基督要成形在我们里面，就是把主的道，基督就是主的道，丰丰富富存在我里面。那你自然你就能够披戴基督，就是活出基督，外面把基督活出来，披戴基督。下面最后一句，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最后又一个警告，不要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最后几节告诉我们，三个不可，一个不要，这都是我们要拒绝的。那我们才真正的叫做披戴基督，把基督活出来，要醒悟为善，要披戴基督。那最后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要为肉体安排。这个在英文圣经的意思说，你不要整天的想着去什么呀，去放纵这个情欲，满足情欲的这个放纵情欲的这个欲望。肉体的情欲的欲望去放纵它，你不要去怎么样去追求放纵情欲，是这么一句话的意思。不是为肉体安排，怎么叫安排呢？啊，当然我们也能够理会这意思，就是说的不要整天的思想 想象就是去放纵情欲，为肉体打算，为肉体来操心，来什么样去追求这些，是吧？我们的肉体就叫对付，不是去为他安排什么，要对付肉体，死透肉体，更不能放纵情欲啊！放纵那就是说啊，就是不服约束，所以我们天天要对付约束自己。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要约束自己，我们要约束，因为主快再来了，你要约束自己，要过敬虔的生活，而不是放纵。所以最后是放纵私欲，所以让我们啊能够做一个披戴基督的这么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一个神的仆人，那就是要学习整个的十三章啊。保罗在这十三章当中三个方面来勉励我们：第一，要顺服掌权的，告诉我们，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为什么要顺服，不但是为了刑法，更是为了良心，为了真理啊，为了这个权柄是出于神。那我们应该怎样？第二段就是我们要在爱心上追求，爱上要完全，也就是在遵守主道上完全，你就实行了主的律法。所以怎么样在爱上完全？我看看，我们天天就要唱一唱，就要背一背，就要对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定义是什么啊？我们都讲爱，这个爱里面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多少个不在里面，这是爱的意思，而不是爱爱爱，你们大家都爱我，最好你们不要老批评我，老说我不对。我们自己要不不不，对罪恶要说不，这是爱的意思。是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爱是毫无罪恶的爱啊！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什么呀啊！不追求自己，不讨自己，不追求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个是爱的意义。是，然后再有四个凡事，四个凡事啊！所以实在是看到保罗的书信里讲的爱，就是我们一生一世学不完的。是爱，确实是教会的一个传家宝，应该是这样，应该追求爱。但我们对爱的意义，爱是怎么个追求法？没有公义公平，没有爱，可以说就是这样。是，你不在真理里，也不是爱。这个爱是在真理的爱。所以老约翰在最后也告诉我们，是真理和爱心。是吧？他说我看到我的教会，我的太太在真理和爱心上，他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再大了。追求真理还要追求爱心，我们追求真理和爱心。神的恩惠平安就常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是约翰二书啊三书都是提到我们要追求真理里的爱心，所以保罗的书信里更是告诉我们啊，怎么样要追求爱啊！这个爱就是道，这个道里面呢就是主的道，是爱的道啊！让我们不是靠自己，让我们天天觉得自己亏欠，常以为亏欠，那我们在爱上才能够啊达到完全，更要醒悟为善，天天预备迎接我们的主再来啊！那个时候真是穿成一个光明洁白的新麻衣。所以这里讲到光明，也讲到圣洁，圣洁和光明，光明和洁白，这样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信徒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被提的教会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被提的教会，来披戴主耶稣